好，感谢弟兄姐妹的带导。那我在台湾过去这将近2个月的时间，可以陪同我的妈妈，帮助她可以对这个新的外劳的适应，能够尽快的安顿下来。因为弟兄姐妹的带导，所以这整个过程也都蛮平顺的。那也快接近尾声了，也快回到美国了。一样的，求神保守我妈妈的心情。也在做调试，今天早晨也听到这个陈金师牧师的师母他归回天家的消息，相信弟兄姐妹跟我一样听到都是很惊讶，突然间有这样这个事情发生，但看到陈牧师他的信心以及他对师母的这个爱的表现，让我们真的很感恩，有这样一个牧者作为我们的榜样，就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在地上这个日子能够准备好，任何的事情来临的时候，我们都有像牧师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应对的这个心态，也包括我们要准备好等候神的再来。所以在我回台湾之前，正好有机会跟弟兄姐妹来传讲这我相信是神要我在接下来这一系列跟大家来思考的这个议题，就是到底我们准备好了没？刚刚让大家看，再重新看了一次，我应该是8月份的时候所放的那个小小的这个短片，我说过这个神给我的这次的感受呢，是从不同的这个特会当中所领受而来的。那在这个特会里面，我看到了这些所谓的 breaking news，英文是 breaking news，中文可能是插播新闻啊，可能是即时新闻。神让我看到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就是到底这个末后的日子，神要来临之前，我们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到底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属神的人？我们有什么地方需要去突破的，需要去改进的？那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信息就是，要突破，我上次有提到说，我在看到那个 breaking news 的 news 的时候，那个 news 就是有东南西北在里面。然后我说了 breaking 呢，对我们来讲就是要突破的意思，是另外一层的意思。所以我相信神借着这几次的讲道，希望我自己也要去思考，到底我们这周围，我们的生命的周围，到底被我们自己放了多少的框架？我们要怎么样突破这四维？框住我们，不管是思想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行为，或者是我们所谓的传统也好，能够走得出来，能够走得不一样啊，能够在神面前作为一个无愧良心的工人啊。所以上一次跟大家提到说，这个 Are you ready 的 ready are 呢？神让我想到的就是，到底我们是属于我们要突破的时候，我们是属于宗教型的人，是吧？专门是用我们所体会来的这个经文呢，去框住自己。甚至框住我们的家人，框住我们的亲友，甚至框住我们的同工、我们的牧者。到底我们是不是宗教型的人，还是说我们是属于关系型的人？这些框架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就是关系。就像神跟我们一样，神如果是一个宗教型的神，我们早就完蛋了。我们根本罪的代价就是死，哪有机会让耶稣基督来替我们赎罪呢？但是就是因为神在乎的是跟我们的关系，所以他才会差派他的爱子，跟他关系最亲的爱子，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面，就是要挽回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神就是一个关系型的神。那我们属神的人，又何尝不应该走关系型的人呢？属神的人呢？所以期盼弟兄姐妹，如果有机会去思考可能2个月前。忘记了，我们可以有机会再回去听听看，不是要听我所讲的，而是听听看，在这些这个经文当中，到底圣灵要给我们去思考的一些议题，我们该突破的是什么样的东西？那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是第二个系列是，这个系列的第二讲就是跟一有关的东西，ready READY，这正好有5讲神要我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议题，今天是他。谈到这个一的部分，那一的部分呢，我要问大家就是，我们 是不是嫉妒型的人啊？什么是嫉妒型的人？嫉妒这个字啊，我去查了一下所谓的中文维基百科，他提到说，当然嫉妒这个字英文就是 envy， 大部分我们听得到的envy。那这个字呢，在这个中文维基百科里面所提到的是说，这是一个负面的字啊，可以称为嫉妒或者是嫉妒啊，是一种人与人关系性的体现，是人的一种情感的表现，意思是由于什么怨恨察觉，而且觊觎他人享有之利益，并且欲将其窃据或者占为己有，因而产生了一种情感跟心理状态。那一般人感受到的呢，都是难受的滋味，强烈的嫉妒心呢，可能会产生憎恨啊。这个是中文维基百科里面我所找到的这个定义。所以当我们不管是英文的 envy 或者是中文的嫉妒一出现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说这个字是有正面的意义的，因为本身这个字让我们的感受就是很多的负面的东西啊，那是从这个心情上面产生的，而心情上面呢会累积累积以后达到一个程度之后呢，开始产生像怨恨啊，那开始想要去夺取啊，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夺取别人所有而我没有的，让他成为我有的，那这个滋味，各种的滋味是很难受的，甚至到最后是什么产生那个憎恨啊。所以这个嫉妒啊，其实最初最初就是基于什么，他这边写的是观察嘛，当你观察到别人有我没有，这就是一个什么，一个比较。所以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说过，说我们信主的人有两个教不能信。我想说，诶，我们已经信了基督，我们不就是信基督教吗？还要再信其他的教？不会吧。所以有两个教不能信，一个叫比较，一个叫计较。当我们会去跟人家比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在比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比人家好，当然我们沾沾自喜，没有说我们比人家好我们还嫉妒人的嘛，不会的，我们是很正面的想法，很正面的心态。但是我们若比输人家呢，我们若心态不正确的时候，就会开始埋怨，就会开始觉得他为什么要有，我为什么不能有，如果我可以把他有的拿来变成我有，那不是更好吗？就会产生一种负面的东西出来。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当我们属神的人在教会当中久了，想要从教会所学得的生命的改造要到社会上，到我们的工作职场上面去影响别人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切记不能走的是嫉妒型的。如果一旦走到嫉妒型的这个方式的时候呢，产生的都是负面的结果。那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如果我们是嫉妒型的人，我们会有什么样不良的后果？首先，我先让大家看几个字。这几个字呢，左半边呢，这个呢是在希伯来文旧约当中所出现的跟嫉妒有关的这个词啊。大家可能看不懂没有关系，反正我就是说让大家看形状就好了。左半边的这些字的形状呢，大家可以看的是记得希伯来文希腊文的这个写法呢，跟我们英文的写法是一样，从左写到右。那希伯来文呢，是从右写到左。所以左半边的那三个字，如果大家看的时候是从这个看起来好像一个 P， 从那个字往左边再念，再念，再念过去。所以如果你大家看每那三个字的前三个字母，看起来好像是一个 P 啊，然后一个中括弧啊，最后有一个中间有个 X 啊。然后第一个字的最上面，我用这个箭头比较快，这上面好像还有一个好像一个拱门一样的东西，那至少看得出来是第一个字、第二个字跟第三个字呢，前三个字母长得很像，除了这下面有一些点点不同之外啊，这最下面字这个字还有这个中括弧当中还多了一点啊，这些呢点啊、一横啊，很像小 T 啊，这个东西那个叫希伯来文的母音，是后来才补上去的。希伯来文它其实只有那个形、那个子音在啊。那这个字看起来这三个字很像啊。最上面这个字呢是名词，中间这个字呢是动词，也就是我有个箭头的意思，就是说上面这个名词呢是从这个动词所衍生出来的，然后下面这个字呢是属于形容词。好，这是希伯来文的部分跟嫉妒有关的，看形就好了。 希腊文的部分也有两个字。我们通常希腊文看的啊比较多啦，因为我就说，如果是理工科的，可能什么阿尔法、贝塔就比较容易了。那希腊文这个字呢，这个叫做 phthonos，那这个是 phthero，这两个字呢，上面这个字是名词，那下面这个字是动词。它的这个名词呢，跟这个动词可能是从跟这个动词的这个字根可能很相近啊，在他们做研究的时候认为说，这个第一个字名词跟第二个字动词的原始的那个字根是很相近的。好，一样，大家都看形状就好了。第一个字很像一个这个什么，我们以前学的空集合啊，然后第二个字呢，就像是一个中文的日一样啊，这前面这两个字很像，然后接下来这后面这几个字呢？就比较不一样，但是形状上面虽然不同，但是可能念的音上面跟意思上面就比较接近，因为正好这个字根有这个前面这两个字的配合起来。好，因为最近也有弟兄姐妹在跟这个徐牧师学希腊文的，所以希望有机会可以激起弟兄姐妹对这个原文的这个兴趣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思考去学习看看。好，这几个字让大家先看过，放在心里面，也就是。旧约当中有提到嫉妒，新约当中也有提到嫉妒。那到底为什么我们要突破我们的思维？首先，我们不能够是嫉妒型的人，因为嫉妒型会造成什么样？嫉妒型的人呢，是从负面的情绪会带出负面的行动来。我今天带大家看圣经的例子，然后再讲我自己切身的例子，给大家做参考。首先，负面的情绪带出负面的行动啊！刚刚左半边有三个不同的字啊，大家记得上面一个是名词，中间的是动词，下面的是形容词，都跟嫉妒有关。好，负面的情绪带出负面的行动。第一个，我让大家看的这个经文，等我一下，要怎么样把这个删除？啊，好，太好了。有一个东西遮到我前面看不到字。首先，在创世纪的26章14到15节里面提到说，他也就是以撒有羊群牛群，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嘛。那因着自己的父亲很富有，所以他不但有羊群牛群，也有许多的仆人。那后来以撒呢这样子的状况呢，遭到非利士人的嫉妒。腓力士人就嫉妒以撒，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亚伯拉罕挖了很多的水井，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呢，腓力士人都把它塞住，填满了土。有没有看到？腓力士人因着嫉妒以撒的富有跟继承他父亲亚伯拉罕的财产，怀恨在心，怀恨在心就算了，带出来的就是什么？负面的东西带出来的就是刚刚讲的，负面的情绪带出负面的行动来，那这个字，就是刚刚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希伯来文里面的动词，这个中间这个词。好，这是以撒跟腓力士人的光景。然后在创世纪30章的第1节提到另外一个例子，提到说拉结拉结就是雅各所真爱的那个妻子。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孩子，就嫉妒他的姐姐利亚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我要死要活的哦。”其实他也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如果没有替雅各你生孩子，我基本上就等于没有后嗣了，我没有产业可以得着这样的一个福分呢。因为当时旧约的这个女子呢，都觉得如果没有办法生子呢，就是因为神不给我祝福，神没有给我福分，所以我等于是死了一样。那拉结就对雅各这么说，然后拉结呢，因着这个负面的情绪，就产生了负面的这个行动。什么行动？他说他自己就想了这个方法，这绝对不是神所给的方法。他说有我的使女庇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原文呢是做被建立啊，只要我的使女为你生下一个孩子呢， 我就会被建立起来。所以拉结就把他的使女毕拉给了这个雅各为妾，那雅各与他同房，就生了这个小孩。那毕拉所生的孩子呢，在我们都晓得这个雅各有12个孩子，12个儿子。那毕拉所生的这个儿子呢，他的名字就叫但啊，也就是雅各的儿子里面的第四个孩子。那为什么我说负面的情绪带出错误的负面的这个动作？因为当毕拉出现在拉结跟雅各之间以后呢，这个事情就没完没了了。因为拉结本身他跟姐姐莉亚都是雅各的妻子。那后来呢？莉亚有样就学样了，看见拉结把自己的使女呢毕拉给了这个先生，自己的先生雅各，他也一样，他把自己的使女叫做希帕的也给了这个雅各，那为雅各也生下了2个孩子啊。那我们晓得莉亚自己本身呢，总共生了6个孩子。那这个拉结的这个使女毕拉呢？毕拉对拉结的使女毕拉为雅各生了2个，然后利亚的使女呢，希帕也为雅各生了2个孩子。那最后，拉结本身到最后，才生下了约瑟，还有便雅悯。所以拉结自己本身生了2个，最后生便雅悯的时候呢，因难产呢就死掉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错误的情绪、负面的情绪带出来的行动，绝对是负面错误的行动的。而且，甚至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拉结还不但有负面的情绪带出错误的行动，连思考都错误的。他自己讲出来是什么？我希望毕拉为我生下一个孩子，为我先生下一个孩子，我就可以被建立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之所以可以被建立起来，是需要建立在神身上。今天，如果神给了我们有儿女，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产业。但是不是给我们变成我们的产业，是我们托管的产业。如果神今天没有给我们子女，我相信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有认识的这个朋友，他们就从来没有过孩子，那可能他们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挣扎呢，是我们有孩子的所没有办法体会的。但是真正能够被建立起来，不管是有孩子或没有孩子，真正能够建立我们的，绝对不是在孩子身上，绝对是在神身上。所以，毕拉为这个雅各生下孩子，拉结认为可以被建立，这是完全错误的。好，这是在创世纪里面所提到的。那到了创世纪的这个37章。约瑟长大了，也就是拉结的大儿子。约瑟长大了，这里提到说，约瑟的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面。那约瑟的哥哥们往世间去放他们父亲的羊。然后来约瑟去见这个自己的哥哥的时候，这些哥哥们远远的看见他来，就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之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个做梦的来了，因为他梦里面说我们都要对他跪拜，连我们的父亲都要对他跪拜。”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面，然后就说有恶兽把他吃掉就好了。我看他的梦如何能够成就。有没有看到嫉妒的心、负面的情绪带出的负面的行动，要谋杀人？其实圣经当中没有用到"嫉妒"这个字，在最开始的时候，但是我们都晓得，人类史上第一宗谋杀案也跟嫉妒有关。该隐跟亚伯，当该隐看到这个神喜悦亚伯的献祭的时候，他产生了比较心态，嫉妒心发生以后，就把亚伯给杀掉了。所以你看，负面的情绪带出的这个负面的行动有多严重。然后在箴言里面6章34节提到，他说：“因为人的记恨，这个字也是嫉妒，同样这个是名词，就是刚刚左半边的上面第一个字，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所以，当我们累积的负面情绪到一个极限的时候，我们所出来的动作毫不留情的，不管是对我们曾经视为好友的，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亲人，都有可能。所以，千万千万千万，当我们成为属神的儿女的时候，千万不要让 嫉妒这个字，这个心情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就是不要去跟人家做比较。你跟人家做比较，比较结果，什么时候你能够比赢多，比赢别人呢？啊，就像人家讲说，在赌场里面十赌九输，我们去跟人家比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大家都是比较差的，而是我们怎么比？我们去看那些比我们状况不好的，我们不会去跑去跟他比啊。我们最常比的就是那些状况比我们好的，所以我们会去跟人家比的时候，通常比输的机会要大过比赢的机会。是别人来找我们比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比赢的机会大一点。所以当我们开始有了比较，那个嫉妒心就会出来，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如果有了，赶快把它浇熄掉，因为这个字眼绝对不是什么好的字眼，在我们人的角度来看，绝对不是什么好的字眼。好，那这是旧约嘛？我们看看新约。刚刚讲了新约也有，新约在马太福音27章18到20节里面提到说，巡抚比拉多呢，原知道他们这些这个祭司跟长老，他们的打因为嫉妒才把耶稣给绑了来。然后这个比拉多正在堂上的时候呢，比拉多的太太就打发人来跟比拉多讲说：“哎，你要注意哦，这个义人的事你千万一点都不可以管了，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啊。”比拉多的太太是还蛮属灵的，可以感受到啊，如果对耶稣有不对的这个态度的话，自己是有苦头吃的啊。这个时候呢，祭司长跟长老知道了，就挑唆众人，要求释放巴拉巴，然后要除灭耶稣，因着嫉妒把耶稣绑了来，因着嫉妒呢，就唆使众人要释放那个有罪的巴拉巴，而要把这个没有罪的耶稣给除灭掉，要把他杀死。你看这有多严重。然后提多书里面提到，我们从前也是无知，也是悖逆，也是受迷惑，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或者是说阴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我们以前不属神的时候，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无知的，我们也是悖逆的，我们是受撒旦所迷惑的，我们所服侍的，甚至别人服侍我们的，我们都认为这是对的，可是这个都是因着自己的私欲，还有只是为了享乐。那在这个私欲跟享乐的过程里面，常常存在的并不是喜乐，存的是恶毒的心，是嫉妒的心。今天就算我享乐久了，你看，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为何很多所谓的官二代，所谓的那个什么艺二代、艺人、演艺人员啊，这些的后代，他们明明所拥有的资产非常的丰富，为官的很多的钱留下来，这个娱乐界、娱乐圈里面这些大哥级的也是很多的资产留下来。可是大家去看看社会版的新闻，这些为官的也好，或是有钱人、富二代也好，他们自己最后的下场，我们大部分看到社会版上面都是负面的东西。他们其实享乐很多啊，每天可以不用出去工作，就有老爸所给的资产、给的这个人脉，他可以完全的躺着都是很轻松的过日子。可是我们看得到，这些人躺着绝对绝对不会满足的，就要出去跟人家欢乐。而在欢乐的过程，也绝对不会只是说我们去唱唱卡拉 OK 那就满足了，在唱歌的过程又开始去抽烟啊、去喝酒啊、去吸毒啊、去赌啊、去嫖很多东西，负面的东西。这样子的享乐绝对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心的，只会一层一层往上堆叠。因为当他这样子想的，我今天开了所谓的 BMW， 哇，人家还有什么宾利，哇，开了宾利，哇，还有镶金的什么宾利，哇，这比都比不完的。啊，我家开一台，人家有三台，啊，我们家有一个那个别墅独栋的，哇，人家有一区，整个房子。他老爸给他的，他当包租公，完全比不完了。在比的过程，嫉妒心就出来了。虽然是一起享乐，但是呢，其实是这中间是什么？彼此相恨的。所以这样子的行事为人， 提多书里面提到，这个作者提到了，他们以前也是这么无知的。那之所以讲以前无知，代表什么？代表他们知道现在这个生命当中已经不能够再存在原先的那样子的光景，因为那样子的光景之下，只会让嫉妒心一直的累加。最后他得到的这些浪荡子最后的结局，绝对不是好的。我们最清楚的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嘛。那个浪子浪到最后，他并不会散尽的家产，那些拿走他这个父亲所分派给他的这个遗产的这些，不管是女人或是朋友，当这个浪子没有钱的时候，他真的会继续跟他一起吗？没有啊，否则他干嘛浪子要去帮人家喂猪呢？还差点去吃猪吃的食物呢？所以这些人虽然跟我们欢乐在一起，能同甘，但不能共苦的，因为那个苦毒本来就在他们心中。所以如果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人，我们要很小心。好在我们已经认识了神，我们应该就像提多书作者所讲的，我们不再无知了。可是，曾几何时，我们在自己的圈子里面，可能也会无知的开始做比较啊。比如说，我跟我太太吵架的时候，可能就会讲，人家的太太又怎么样啊？家里面整理得多干净，你怎么都不懂得整理？人家的老公一年可以放2个月的假，你怎么？工作到这样半三更半夜，一年连一个礼拜都放不到。人家坐在电脑前面1个钟头，赚进来的就是100块钱美金，怎么你坐在电脑前面所打字所赚回来的1个钟头才15块美金？哇，这比较下去没完没了，都是基督徒哦。人家的小孩不怎么样的这个。需要用功，他就可以很顺利的毕业。他考上重点的大学啊，申请到重点的大学。我们这边补那边补的，怎么不成才的？这就是都在比较。基督徒当中啊，有在比较哦，对不对？当这个比较出现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会快乐的。所以好不好？如果我们是属神的人，真的我们要重新思考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去做这个比较的动作，因为比较来比较去，绝对没有好结果。那刚刚所让大家看的第一章的这个 PowerPoint 里面提到，左半边的3个字，右半边的2个字，右半边这2个字呢，其实下面这个字，这个动词啊，在这个希腊文的这个解经里面呢，提到就是它是在破坏、损毁，甚至是腐化内在的生命。啊，用毁坏作为惩罚，都是负面的字，所以这个嫉妒在新约里面绝对没有好下场。你看，腐化内在的生命啊，所以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看，就是负面的行动所带出来的绝对是负面的结果。我们有负面的情绪，会带出负面的行动；当我们负面行动呢，绝对带出负面的结果。所以好不好？可能我们必须要在负面的行动出现之前，就把负面的情绪给处理掉。我们会不会有负面的情绪？会的啊！我相信弟兄姐妹如果有曾经参加过这个夫妻恩爱营，就知道提到的这个主办的这些带领的啊，常常会跟我们讲的，我们有一个情绪的这个 tank，如果这个 tank 不能够被装满好的情绪。装满就是你要 deposit，你要往里面投钱。那慢慢的装，你会慢慢的耗掉，因为可能今天我要准备讲到啦，我就要让我的妻子跟孩子呢稍微被我冷落啦，我可能处于紧张的状态啊，所以在对他们的这个言语跟这个表情上面呢就比较僵硬啊，比较冷淡啊。这些都是在降低那个情绪 tank 的有漏洞在漏，可是如果你平常装得够满，你漏一些那无所谓。可是如果你平常就没有怎么装，又有在漏，那就很惨啊。所以当我们有负面的情绪，这些所谓的夫妻恩爱营的带领者就是说，我们要先处理情绪，先安抚情绪。这个是我 很需要去学习的。有时候可能 Peggy 有一个负面的情绪出来，我第一句话就说：“你干嘛有这个负面的想法呢？你好无聊啊！”这就是男生，也特别是理工型的男生，就去分析，这没有什么好难过的嘛，没有什么好生气的嘛，人家对方就不是这个意思嘛，我就开始解释。那这样子的解释呢，只会带出负面的结果。我还没有负面的行动出现哦，也就会带出负面的结果来。所以，负面的情绪要被处理。如果不处理，我们会带出负面的行动，负面的行动就会带出负面的结果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当中负面的结果。在哥林多后书11章第3节，他提到说：“我只怕你们的心呢，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这个偏于邪，这个邪，大家回头看一下哈。”哦，好，先看第二段话，以弗所书4章20节说：“你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迷惑渐渐变坏的。”这个邪跟这个变坏啊，这个字就是刚刚我让大家看的右半边的希腊文的下面这个字，这个动词我们的心偏于了这个嫉妒啊，其实这个字就是嫉妒意思。当我们偏向嫉妒的时候，我们会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的那个纯一的清洁的心。神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当我们的心被保守的时候，我们的心被净化的时候，我们用神所给我们的眼光去看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嫉妒的想法。可是，当我们的心偏向了嫉妒的那个心，所以我们讲偏心，偏心嘛，我们心本来就偏一边的，所以我们更要小心了。你不小心再偏过去的话，那个偏过去的心呢，就是产生了嫉妒。产生了嫉妒以后，我们属神的人很有可能会失去那个本来神所帮我们改造、软化、干净的那个清洁的心。这个做法呢，是撒旦从亘古一开始就开始了，用蛇引诱夏娃一样。本来夏娃跟这个亚当是多么的纯洁，多么的单纯。这个伊甸园当中，就神跟他们在一起，还有那些不会使坏的动物，让他们今天来命名啊，明天来配对啊，很轻省的。但蛇就跑出来，用诡诈的方式去诱惑夏娃，说：“哎呀，你看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那另外一棵树不让你们吃，叫分别善恶的知识树。哎呀，不让你们吃，就是怕你们跟他一样聪明，跟他一样清楚明白道理。”所以你就吃吧，吃了也不见得会死啊！就是用这种方式，本来我们很单纯相信神给我们生命树去吃，不要去碰那个分别善恶的知识树，我们就可以很自然在这个伊甸园当中去享受神丰盛的供应。但是就是因为偏离了，当神给我们纯一去对着神的心，我们偏掉以后，受诱惑就偏了，偏了以后就会产生嫉妒啊！原来，不让我们吃，就是怕我们跟他一样聪明，开始嫉妒了。哦，神就怕我比他聪明，他现在比我聪明，你看比啊，比来比去，所以我也要跟神，我不要比神聪明了，我跟神一样聪明就好了，就去吃了，就产生了。现在我们必须要在这边地上去敬拜神，而不能在天上敬拜神。那以弗所书呢，提醒保罗提醒我们是什么？我们要脱去从前的行为。行为上这个旧人，我们没有信主以前的那个旧人的行为，这个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哦。我们出生以后不是一开始就是坏的人，而是慢慢的长大，认识社会上的一些事情以后，开始有私欲出来，渐渐的变坏了。可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神让我们翻转生命了，我们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罪恶。照理讲，我们要渐渐的变好。可是，如果我们忘记了，又把旧人的行为穿上来，我们就等于温水煮青蛙，渐渐的又变坏去了。也就是，当这个嫉妒心慢慢的进来以后，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今天只是一小小的比较，明天再多一点点比较， 越来越多的比较以后，私欲迷惑了我们，就渐渐变坏。我们又回去穿上原先所脱去的那个旧人的衣服，而忘记我们是属于神的新人，也要准备好成为神耶稣再来的新妇。所以这一个嫉妒有多么的恐怖，有多么的不可去碰触。从负面的情绪产生负面行动，最后达到的是负面的结果出来。好，跟大家看完了，这几个字，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有一个字还没碰到？因为左半边的这两个词刚刚看过，有名词、动词，右半边这个两个字也看完了，剩下来就是左下角这个形容词，旧约当中的形容词。这就是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其实嫉妒这个字，我们误用了，或者是说，我们用错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原因是因为这个字本来就不应该我们使用的。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看左下角这个字，形容词，在旧约当中，只有六节经文跟这个字有关。在出埃及记20章第5节跟申命记5章第9节是一模一样的，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神，是祭邪的神。出埃及记34章14节提到，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申命记4章24节，因耶和华你的神是烈火，是祭邪的神。申命记6章15节，因为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这六节经文，当然我列出来只有四处经文嘛，这四处经文呢，其实是有5、1、2、3、4、5，哎，我还少列了一节，好，不好意思，这改天再找给你们。这几节经文里面呢，都提到祭邪的神，这个祭邪其实就是嫉妒。那大家就想，哦，原来神也会嫉妒嘛，那嫉妒就会产生负面的情绪啊，产生负面的这个行动，负面行动就产生负面的结果。没有，其实嫉妒这个字由神来用是非常贴切的，而且也应该就只有神可以使用，神是正派的，他才有那个权力来使用这个字。什么意思？这个字我们都看成是负面的，可是这个字呢，如果是神在用，是正面的哦。为什么？我今天举个例，爱这个字，大家是不是感受到，是正面的，对不对？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爱这个字是负面的吧？啊，我爱我的妻子，我爱我的儿女，对不对？很正面嘛。我爱我的教会，我爱我的弟兄，我爱我的姐妹，很正面嘛。可是今天我如果说，我爱我隔壁邻居的太太，哇！Peggy 受不了哦，Peggy 会产生嫉妒心哦。对，那是在地上的人所产生的嫉妒心。那为什么 Peggy 会受不了？而他那受不了，他的站出来发火是合理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的原配啊。我能爱他，但我不能爱我隔壁邻居的太太呀。那不是我应该爱的啊。同理，一开始神是创造我们的神。神要我们是敬拜他唯一的真神，而我们人居然跑去敬拜别神。你说神能够不嫉妒吗？那这个嫉妒不是错误的哦，错是错在我们先做错，我们不应该去敬拜别神，不应该去听信撒旦魔鬼的谎话，不应该去跟随撒旦魔鬼的伎俩。所以，这旧约当中这个嫉妒的这个形容词，只有用在神身上，就这几节经文。可是，这是非常正面，它是义正言辞的。只有神的嫉妒才是真正的正面的，因为他要我们能够回过来，回转归向他。就像圣经有一节经文，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对不对？不是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哦，是人的怒气。所以要搞清楚，因为什么？神也会发怒啊。那神为什么会发怒？不会无缘无故发怒， 神的发怒是因为我们的错误。那我们只能期盼，也有盼望，因为这个神的怒气呢，一宿就可以消失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当我们今天去体会到嫉妒这个字的时候，不能用到我们拿来用。我们应该去思考的是神正在用。如果我们不归向神，神正在用这个字。而神用这个字的时候，到生命记6章15节提到什么？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了。好在神也是一个有怜悯、有恩慈的神，所以才会差派他的爱子来我们来到这世上拯救我们。好，这个是嫉妒所生发的。不能够成为嫉妒型的。如果我们真的要突破我们的思维的话，那我们要成为的就是鼓励型的啊。同样是一，不是 envy，而是 encouraging，要成为鼓励型的。哦，刚刚忘了跟大家分享我说除了圣经当中，也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经历。先回到嫉妒型的身上。我回来台湾以后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不自觉的会落入撒旦鬼魔的伎俩。有一次，那个时候我二弟还没有回上海，他在跟正好跟我交接的时候，跟我提醒说：“哦，你记得要多多陪妈妈就是逗她开心啊。”那我就在旁边观察。哦，我弟弟有时候都会有时候就开一点小玩笑啊，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就在我妈妈没注意的时候就把她碗就拿走了。我妈妈也转过头来，怎么碗不见了？然后可能我弟弟就说，你不是吃饱了吗？就这样开玩笑啊，他就很会心一笑的。那我想，OK，好啊，你说就是要跟妈妈，就是让她能够多一点笑容嘛，就是让她不要只是每天沉浸在这个自己身体的不堪上面。所以有一次我就妈妈她就在运动啊，这个她每天就很固定在家里面走动，然后。我们家客厅，他就从客厅那边走到这边。我那一天就跟他讲说：“妈妈，你不然你就多走一趟，多走一点，就走向这个二弟的房间哦。如果不够，我可以再把那个壁橱打开哦，打通一个通道到隔壁去，让你走得更长远一点。”开玩笑的口吻，我妈就生气了哦，她说：“乱讲什么话？当然我是乱讲嘛，对不对？我只是开玩笑。”可是，当我妈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居然不经意的嘴巴跳出一句话来，受到撒旦的嫉妒心的这个引诱，我说：“为什么二弟可以跟你开玩笑，我就不行？”哇，我自己脱口而出，我都吓一跳。当然，我那个时候心里面就是不平衡，我觉得。二弟在跟你开玩笑，你都不会对他生气。为什么？我只是讲一个，也不是无伤大雅的话嘛。为什么你要跟我这样讲？因为嫉妒心在里面，嫉妒心产生了错误的行动，负面的行动，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天我妈妈的脸沉下来，我的脸也沉下来，所以没有好结果。最后还需要我太太啊，小孩子在旁边。慢慢的把这个气氛给软化，才可帮助把那个僵化的气氛给化解开来。所以，即便是已经成为基督徒的我们，那个嫉妒心还是作祟哦。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是鼓励型的基督徒。怎么样做鼓励型的基督徒呢？有几个字，给大家一起来看。这个字呢，是在。使徒行传4章36节里面提到，他说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啊，名叫约瑟，使徒们就称他为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啊。劝慰子这个希腊原文就我把它贴在上面，叫 paraklesis 啊这个字。那巴拿巴这个巴这个字呢，在亚兰文里面是儿子的意思，后面那个拿巴呢，亚兰文里面的是先知的意思。那在哥林多前书14章第3节有提到，但做先知讲道。也是说预言的意思，是对人说的，是要造就、安慰跟劝勉。所以巴拿巴呢，他是拿巴的儿子，而拿巴呢是先知的意思。而先知呢，在新约里面的先知，最主要的是要来 安慰、造就、劝勉人。所以巴拿巴中文就写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鼓励的意思。安慰、造就、劝勉人，这样子的一个人，等于是他的一生都在这个名字的这个影子之下，他不能不做这个事情。而我相信他也活出了他这个名字的真正意思，他真的是去安慰、造就、劝勉人。怎么说？我们作为一个鼓励型的人呢，不是说我们通常第一个鼓励型鼓励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加油加油加油哦，在人在跑步跑得很累，加油加油加油，那个明天要考试了，加油哦。刚刚我要进来准备讲到了，小孩子也说爸爸加油，很自然，这个是一种鼓励，对不对？可是这个鼓励真的力道很小，这个鼓励呢只能够说是稍微敲敲边鼓而已，不见得有很实质的意思出来，也就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而已，加油啊，可以的，加油，就这样子而已。但是很少，但至少我们愿意讲嘛，啊，已经算不错的。真正的鼓励型的人呢，是应该从安慰中带出建造。我一样从巴拿巴这个人身上举这个例子，让大家来思考。在《使徒行传》第九章26到28节里面提到，当时扫罗在去大马士的路上被主耶稣光照了，整个生命悔改过来了。可是，在被光照之前，他是到处捉拿基督徒，下到监牢里面把他们致死的人。当他完全 convert 过来以后呢，他到了耶路撒冷，他想要与门徒，就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那一群人，想要跟那些人结交，当然也包括了那12使徒嘛，11个使徒。可是这些门徒们呢却都怕他，为什么？他当时是一个游监呢，到处抓人下监牢的，不相信保罗就是门徒。结果呢，只有巴拿巴接待保罗，然后呢带着保罗去见使徒，把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讲述出来。所以最后28节才提到说，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这26、27、28才3节经文，可是这里面带出了多少心路的历程，跟带出了多少的努力。保罗生命改变了，想要从原先抓拿的这一群基督徒面前成为跟他们结交的好友，可是没有人相信他。如果你是保罗，你会有什么样的光景？我已经被神光照了，我满腔热血出来，我要服侍神，我要来跟你们这一群属神的人一起往前行。结果这群人是浇了一盆冷水下来。换的是我，我可能当场就回头回这个大树去，坐在大树底下，大树的大树底下乘凉，我再也不出门了，因为我没有办法被接受了。可是圣经当中说，是只有巴拿巴，巴拿巴还不是十二使徒哦，巴拿巴愿意接待保罗，不是只是接待啊，保罗你被人家唾弃了，不然来来来，你到我家来住好了，没有哦，他不但接待，将来相信也是让他住在一起了，也带着他去见使徒，使徒认识巴拿巴，使徒相信巴拿巴，巴拿巴借着使徒对他的信任，把保罗带出来。保罗，你不要再讲什么话，你所讲的话，你所做的事，这些使徒不会相信，但我有 credit 在，我把你所见证，你的经历，我来跟他们说。我相信不是说一次就算了，这一定是很长的时间碰，而且不是，他又不是一次可以跟十二个使徒一起讲嘛。我相信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除了十二使徒，还有门徒啊。所以他巴拿巴，我相信他花了很多的心力，一方面要安慰扫罗，不要用担心，不要失意。他们之所以会害怕你，当然是因为你过往的经历。但是你现在生命改变了，他们还没看见你，我看见了，我帮你。 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可能也会碰到类似的保罗情形？当有一个新的这个新信徒进来，过往是怎么不堪，没有人知道，或是过往的不堪，很多人知道，以至于他到了教会当中来的时候，我们不敢相信他，我们基督徒不敢相信他，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智，我们愿意不怕这些我们的弟兄姐妹对我们异样的眼光，我们把这个人带到这众人当中来，让他可以成为这一个家庭的一份子，也一方面建造他从这个失意的路上能够再次的站立起来。巴拿巴是做这个事情的人哦。好，这是安慰中带出建造，一方面安慰保罗，一方面带出来，所以才会有现在我们在这边所看的这些经文当中，保罗占了一半的这个新约的经文，是因为被巴拿巴带出来。那巴拿巴也是神给他的这个使命带出保罗的。第二个，在鼓励型里面呢，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劝勉中带入鼓励。一样，我说从巴拿巴的例子来看，在使徒行传的15章36到16章的第5节里面有提到，过了些日子，这个时候保罗跟巴拿巴已经成为好朋友了，他们要一起去宣教，然后他们宣教完了，又要再回到原先宣教的过程去探望弟兄们的光景如何。在15章37节提到说，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是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就不和他们同去工作，就以为不可带他去，很坚持，保罗绝对很坚持，在这个中文里面看不出来，但当时的情境就是巴拿巴想要带称呼回马可的约翰一起去，可是这个是他的这个 cousin， 但是保罗不想要，不接受，因为马可曾经在那个宣教之旅的过程当中，突然间在庞菲利亚的时候离开他们，当时把保罗生了一场病，然后好不容易靠了岸，继续要往前走的时候，这个称呼为马可的约翰突然间就往耶路撒冷回去了，就不跟他们同行了。保罗觉得，哇，这小子不可靠啊，你怎么这次宣教之旅又要带着上他，不行，我绝对不准。保罗完全不接受，后来圣经提到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就往这个地中海去。保罗拣选了希拉，就从陆路走陆路往上走，走遍了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然后后来到特庇耶路斯德，就遇到了提摩太，他在那边建立了提摩太。保罗虽然受伤，但是他继续兼顾别人，因为他也曾经被巴拿巴带出来，所以他也愿意带出别人来。而巴拿巴带着称呼为马可的约翰呢，圣经当中没有再写太多这个过程，可是最后有一段经文在腓利门书里面出现，他说保罗那个时候提到说，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古达古、迪马、路加也问你们安。这个同工马可就是称呼为马可的约翰。所以保罗原先是抗拒马可跟他同行作为宣教之旅的伙伴，可是到腓利门书的时候，保罗就说这是我的同工，甚至把他当成自己属灵的儿子一样都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巴拿巴带着马可，一定是在这个规劝里面建造他。你当时可能这么做惹怒了保罗，我觉得你还是一个可塑之才，你也是神重用的仆人，好不好？我们重新来过，我重新建造你，到最后这个称呼为马可的约翰能够被保罗所接受，巴拿巴是功不可没的。所以我们鼓励人，不是只是说加油加油加油，在对的过程里面我们要给予鼓励，碰到一个失智的人，我们要给他一个等一下，还没安慰，然后把他建造出来。然后对于错误的人呢，我们不应该去指责而已，用爱心去说诚实话，在劝勉当中带出这个鼓励，才有办法让不管是受伤的或者是做错的，都重新被鼓励起来以后，能够成为神的这个重用的仆人。那最后，刚刚我所让大家看的这个原文字 paraklesis 这个劝慰子，其实神给我们另外一个在中文 圣经当中，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十四啊，十六到二十六节提到说，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啊，这个保惠师原文呢，就是 Paracletos。你看这个下面这个字跟上面这个字，几乎从头到末了，除了后三个字不大一样以外，也就是这两个字是有同一个根源的。劝慰子，巴拿巴是劝慰子，但神给我们最大的榜样，那个劝慰子不见得只有巴拿巴，而是圣灵保惠师，因为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十六节的末了提到，然后这十七节提到说，圣灵呢是世人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世人从来没有见过圣灵，也不认识圣灵，我们却认识他。可是对我来讲，其实我对圣灵的认识呢，是从我原来的服事教会出来以后才开始真正的认识。而认识了圣灵以后呢，他常与我同在，我也能够体会他的同在。我并没有被原先的教会给撇下来，就像孤儿一样，反而是神与我同在，对我说了很多的话啊。因为这个圣灵保惠师呢，就是神差派来的，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于我，指教于你们，要对叫我们想起神所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切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去羡慕保罗有一位巴拿巴，去羡慕约翰马可有一位巴拿巴，其实不需要。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一个巴拿巴，甚至应该说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一个比巴拿巴更会安慰、造就、劝勉的，那就是圣灵。所以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去思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建造，要突破这个四维，不单单要成为一个鼓励型的人，更要去避免的是什么？要成为一个，不要成为一个嫉妒型的人，这样才有办法突破我们的疆界，能够回过头来重新去思考神所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能够继续的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我希望弟兄姐妹借由今天的这些经文，能够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成为嫉妒的人，成为鼓励别人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着圣灵的保惠师教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徜徉，也可以借着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主，但我们还是处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甚至我们自己有时候救我老我还是一样存在我们周围。求神你帮助我们不穿上那个旧我，让我们可以穿上新我。当我们心里面起了一些比较的概念的时候，主，求你帮我们把这样一个比较挪去，我们只要能够接受神所给我们的全真全美，让我们可以完全的对向神，而不为这个周围的这个大小事情以及这个不同的光景来有这个羡慕的眼光。我们要羡慕的是，要渴慕的是神你的同在。主，愿你成为我们一生的宝贵，也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帮助我们、鼓励我们、造就我们，也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鼓励、造就、安慰、劝勉别人，成为一个属神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